那今天我们开始读这个约拿书啊，那在小先知书里面，可能这一本书是大家最熟悉的了哈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从小哈在主日学里面就会听到这个故事哈，约拿的故事。那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哈，大概多多少少都听过约拿的故事哈。那在新约主耶稣基督自己哈亲自这个。提到约拿啊，讲到约拿3天3夜在鱼腹当中的神迹，那提到约拿是他自己的一个预表，约拿怎么样3天3夜在鱼腹当中哈，他也怎样啊3天3夜在地里面啊。那在旧约里面呢，另外一处提到约拿的就是在列王记下第14章哈，有一句哈，那这一句呢，其实对我们。了解约拿这个先知挺重要的哈，如果把我们把这个前言后语连在一起来看，对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可能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哈。在列王记下14章的第25节提到约拿，啊，他说他，这是指耶罗波安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换句话说啊，这个约拿生活的这个时代是跟我们刚刚读过这个阿莫斯所处的时代是重合的，同样是在耶罗波安2世的时代，也就是在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是很。强盛的那个时代，哈，收回很多失地，他是为神所拣选来差派做先知的，哈。那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是先知，所以大家都认出来，哈，他是替耶和华说话，他是真先知，哈。在旧约里面有假先知，假先知是神没有跟他们讲话，他们冒着神的名去讲话，结果讲的东西不成就。那我们也知道有真先知，像阿莫斯这样很勇敢的，啊。无论神让他去哪里，从南国到北国，讲的话大家都不爱听啊，因为是提醒、呼唤人悔改啊，警告人、宣判、审判的这个信息，甚至当地人都要赶他走啊，不喜欢他在那里哈。这是真先知，而且他讲的话成就啊。那约拿很奇怪，他两次讲替神传啊，第一次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这里讲的，你想想这个。作为先知，他明知道这个耶罗波安是个恶王，你们前面也讲嘛，他不离开24节哈，我们是在讲列王记下14章的24节，他行就是这个王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所以耶罗波安二世跟耶罗波安一世一样，犯的同样的罪，是个恶王，这已经定了，然后就说。神借着这个约拿这个先知告诉他啊，神要赐福你啊，神要使你强盛啊，使你收回这个以前的失地哇，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做的。对于真先知来讲，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到。如果神拣选约拿去做阿摩斯所做的事，他一定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太好了呀！这个恶王就应该受审判啊，就应该告诉他祸了，祸灾，祸灾，祸灾啊！我想约拿绝对不会拒绝哈，宣讲这样的信息，但是神却使用他说：“你去告诉这个恶王，我要赐福给你。”哇，这个是其实是很不容易做的，但是约拿做了，约拿去了哈。前面我们看到的哈，回来我们再看约拿书，当约拿知道神再次让他做一件他不愿意去做的事的时候，就跟第一次一样。结果后来这个耶罗波安这个过去以后不久，这国家就灭亡了。你看神那么怜悯他，赐福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王，后果如何呢？他们也没悔改呀。所以先知传递了前面这个信息哈，我不知道后来他心里是不是也在犯嘀咕哈？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呢？为什么神这么怜悯他们呢？哈，所以这次又来了。你看约拿书第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所以在所有的先知当中，可能约拿是唯一一位是真先知，但是又不遵从神的话去行的这一位先知。前面我们 一路读过来，从以赛亚到耶利米到阿摩斯到这个何西亚，他们遇到多少困难啊？这些真先知不管困难多大，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遵从神，神让他们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让他们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但在所有的先知当中，约拿这个先知是真先知，但是呢，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不遵从神，神让他往东去他就跑往西跑，神让他们他宣告这个呼喊，像这个犯罪的人为什么要向他们呼喊，显然是呼唤他们悔改了，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知道他们的恶，但神要怜悯他们。但是约拿却听到这句话没说别的，马上就起来就去逃避神的面。那所以这个是整个约拿书的关键。约拿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作为真先知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他为什么要逃避耶和华呢？为什么自己宁愿死他显然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不是因为怕死他不怕死的。你看他让人这个把他丢到海里，他都讲起来好像是很平静的，他不怕死，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所以这是整本约拿书的关键的信息。先知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的面我们把揣摩清楚这个信息约拿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整本约拿书要表达的信息神真的是煞费苦心的为这一个先知天地都用上了，大鱼虫子蓖麻风都使用上了，就做工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约拿身上显然这件事也很重要。神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功夫，他不如再去找一个人呢他可以找这个甚至南国的阿摩斯把他调过来到北国去讲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他可以，但是他没有放弃约拿一直抓着他，不管他逃到哪里神的这个作为手依然在他身上。为什么对这样一个逃避神的面的先知，神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显然要借着他借着先知所经历的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历世历代的信徒他为什么要逃避神又为什么要这样的去挽回他的心，让他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约拿书显然是约拿自己写的那应该是在他事后他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那整本书跟其他的小先知不一样，小先知常常是讲到这个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而这一本书呢是记载先知的经历他所做的事他所经历的事。那整篇通过四章的经文当中充满这个反讽，他是在讽刺他自己他把他自己那些以前做的不合理的事，以前这个不合理的想法这个做法记录下来，他是在讽刺他自己很多的细节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都会体会到这里面是在用了很夸张很讽刺的手法在写先知自己那些不合理的反应比如说他躲避神的时候一开始却很顺利，心中也很平安，本来他躲避神应该马上遇到难处神会马上拦阻他，但好像神在为他开门一样你看第三节说他起来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这件事情这几句话简简单单的就好像这个事情很顺理成章的就发生了，但实际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坐一艘船要去西班牙，那不是随时你买票就可以上船就去的，不像今天我要去哪里买张机票就飞了，不是的。那个时候的船不是很经常会有这个，尤其是很走很远的路要去这个他师，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呀，这种远洋的这个货船是很长一段，而且是不规律的它的时间表不定的。但是这个约拿跑下去， 马上就遇到这样一艘船，正是他要坐的哈、啊。然后马上也票也能够买到，他就上去了啊，所以看起来很顺利，而且他心里很平安，对不对？他有充足的理由，他觉得他就应该这样做，神就不应该差派他去这个尼尼微城哈、啊，所以他心里面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所以他心里很平安。大风当浪之中哈、啊，这个在第五节后面讲哈、啊。这些水手在哀求啊，在求自己的神的时候，他怎么样？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也是很讽刺的一种的写法。马上人都快死了啊，别人都急得不得了，结果他一点没事儿一样，他竟然可以沉睡啊，可以睡得很实诚，就是他心里很平安，所以环境又顺利，心里又平安。我们在寻求神引导的时候，这两点是最不可靠的。有的时候环境上的顺利给好像给我们开门，我们就说太高兴了，这一定是神赐福我做的事情，做的决定，神为我开门了哈。你看环境当中，这不容易碰到的事情都让我碰到了，这是不把握的哈。后来就不平安了，不顺利了哈。这个大风大浪，这个船都走不动了哈。然后心中的平安，这也是不把握的哈。我们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像约拿一样，他心里面很平安呢，他睡觉睡得很踏实啊，但他没有走在神的路上啊。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是在顺从神的带领呢？哎，有更可靠的方式哈，不是通过环境的顺利不顺利、心里平安不平安来寻求的哈。这两条是最不可靠的理由。还有很多啊，很反讽的地方啊。外邦人开始求告这个神，这个真先知却被外邦人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哇，你是先知啊，你应该告诉人去求告神。”结果是不信的人啊，来提醒这个真先知做这件事情啊。然后这个逃避神面的这个先知呢，竟然使全船的人都信主了，都悔改了啊，都这个求告真神耶和华，而且敬畏真神，这也是很讽刺的地方哈。这个先知没有做神让他做的事儿，但神竟然也使用他，使这个船上的人蒙福哈。所以这里面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哈，这里面太多了哈，都是在讽刺、反讽哈，这个先知做的不合理的地方啊，那是让我们从中来体会哈上帝的作为啊。
这个小先知书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是写的非常的戏剧化。约拿从神拿到了使命，但是他违命，违背神的命令，然后他又逃到，想要逃去他师逃命了，最后险些丧命。那这一段故事你在想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约拿自己在第九节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就是那个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哎呀，这个真的很讽刺，他敬畏耶和华，知道他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他为什么要违抗神的命令？第一章还没有讲，但是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了。他实在恨恶亚述人，他心里想：怎么可以跟我的敌人传福音，让他们得救啊？门都没有。我们读到第四章的头两节就讲到这个事情。但是呢，反观那些外邦的水手，当约拿这样讲的时候，第四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他们拜他们的假神，风浪没有办法平静。今天这个希伯来人说他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他们做水手的时候来来去去，多少听见一些人的见证，我相信他们说这个人是敬畏耶和华，是真神啊，他们就大大的惧怕。约拿反而不惧怕，他甚至 把神的话打了折扣。神叫他去东，他去西。后来他们听到约拿说，你只要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你们就命就保了，就没事儿。但这些外邦人还是不愿意把约拿丢在海里面。十三节说，他们就是竭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哎呀，很奇妙的是，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十四节说，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了，自己的假神不听他们了，就他们就试试看这个真神会不会真的听他们。但他们就说了，不要因为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也不要使流无辜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已经想要办法要把他丢下去了。他讲了一句话，哇，我很诧异啊。十四节的结尾他说，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很可能约拿跟他们讲的一些事情没有记在这个约拿书里面。这一个计划是出自于诗篇135篇第六节，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出自于外邦人的口味。 Amazing。 后来他们把约拿丢到海里面的时候，哎，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下面一句话也是很让人 amazing， 他们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前面是大大的惧怕，这边说大大的敬畏耶和华，而且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所以神的作为很奇妙，用一个违抗他命的人，因着这个事件，我个人相信这些水手都信神，因为他们还愿意献祭啊，而且许愿啊。当然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个第一章里面有一点，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们自谦，第七节 cast a lot， 要找出谁是祸首。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自谦呢？其实他们在那个时候，特别是约拿书第一章这个自谦啊，我个人觉得是神介入其中，神把约拿点出来了。自从圣灵降临之后，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可以靠跟圣灵的亲近祷告神，我们可以从中间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人就不可能去 cast lot。其实在箴言16章有一节说，人把谦放在怀里，诚实在于耶和华神。现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真的，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跟神直接交通。旧约时代，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有旧约新约可以读，他们很难揣摩神的心意，但是神给他们这一条路。约拿书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要想，如果神叫我做一件事，我是把神的话打折扣呢，还是我100%按照神的话去做？那这就是蒙福跟不蒙福的区别。但是我们的神很奇妙，他行万事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行，回转归向神，永远错不了。约拿的心很硬，而且一直跟神对着干，你都读到后面更有意思。但是神还是怜悯他，借着他的伪命来拯救一些外邦人，随手得救了。后来他顺服的时候，去尼尼微，整城的人都得救了。这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
这个约拿这个故事，我是从小听到大，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居然有先知躲避神，结果他躲避神呢，还一路上都有人归向神， 丢在鱼肚子里头三天三夜没死，所以我这些都是我从小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好奇怪哦，这个他明明不听话，结果呢还一路上有人信神，他丢在鱼肚子里头呢，神没有叫他死还要用他，他爬起来以后呢虽然去传了神的话，他还抱怨神。哎呀，我小的时候读这个，我读过来读过去，我就都在这里头绕圈绕不出来。这个长大了以后呢，慢慢多读一些圣经的时候呢，我又有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这个福音书两处记载啊，一个是马太福音12章39，一个是路加福音11章29，好记得很啊，一个39，一个29，一个12章，一个11章。这个我读几句话。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是马太福音记的。路加福音呢，主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读到这儿的时候呢，就会想，这个约拿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就是他在鱼肚子里头三天三夜，耶稣也在坟墓里头三天三夜，哦，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所以耶稣以他为例。在灵命更近深一点的时候呢，哎，发现还不是这么回事，还有更深的含义。这就是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的第5章也是19节啊，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就又想到这儿，其实这是在说保罗是在说整个人类的问题，因为亚当犯罪，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为主耶稣的顺从，我们都成为义了，只要你相信。为什么又想到约拿呢？就是约拿他是一个真先知，他不听神的话，他逃避神，刚才牧师讲了非常戏剧化，逃避神还逃避的顺利的不得了啊！买到船票上了船，并且自己跑下去呼呼大睡，一切很顺利，他心里好像也很平安，结果呢神还是有办法啊，起了大风浪啊，这个怎么样子人用人的办法都逃避不了这个风浪啊，每个人都求自己的神还是解决不了，结果最后呢撤迁，把约拿给撤出来啊，找到他问他，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啊，他说的话就是说使所有的人都惧怕神了。为什么呢？他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是第9节。约拿犯罪使整船的人都几乎要灭亡，这是罪带来的结果。他们大大惧怕，就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12节很有意思， 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是他违背神造成了大风大浪，影响了全船的人都几乎丧命。解决的方法是把他抛在海里头。这个时候表示呢，约拿他还是真先知，他敬不敬畏神呢？他原来不服神的权柄，现在他服了，他知道原因出于他顺服神了，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把我丢到海里，我是罪有应得，我是该受咒诅的，我是该死的。他顺服了以后，人把他抛进海里，结果真的海浪就平息了。也是因为一个人他顺服神，全船的人都得救了。当然在这里是说的约拿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以约拿这个神迹叫大家深深的去思考，我们就想到了亚当犯罪，我们都在罪中。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罪就由亚当这样传下来了。你所以有些时候你跟不信的人讲你是罪人，他不服气的时候，你要讲讲你是罪人的后裔，这些罪跟着都带给你了，他可能会心服一点。而主耶稣是顺服神的全人类的标准，因为耶稣的顺服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他上了十字架，他死了，他又复活了，拯救了所有的人，只要你相信这件事。哎呀，这一联系以后我就发现，哎呦，小小一个故事里头道理好多哟。当我们真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豁然开朗，明白很多很多很深的救恩的道理。那些人十六节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个改变是从心里面的，使那些人真正知道我们信的神都是 nothing， 而约拿信的神是真正天地的主宰。但是最后一节很有意思，约拿违背神犯罪，该受咒诅，该死。但是呢，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结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告诉我们这事儿没有了结。神还安排了鱼，谁都听神的话，就是我们人不听，叫鱼张口张口，吞下约拿吞下，三天三夜叫他吐出来他就吐。我真的觉得开始小的时候那想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奇妙，但是这三天三夜又是预表主耶稣在地下的死，在阴间的三天三夜的故事。所以我很感谢神，接着约拿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但是给我们讲明了救恩的真理。我真正觉得我们的神伟大奇妙，你不得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呀，呀讲得很好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指出了哈，解释约拿这个故事的那个线索。约拿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从约拿被投到大海里，然后全船的人得以拯救啊，来显出啊耶稣基督一人的死拯救全世界哈。但是我还是觉得在第一章的时候，约拿还没有完全的从心里面很服气神啊，虽然他接受这个结果，他也不怕死 你把我丢在海里，我也接受哈。但是，从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最后哈，实际上神是一直还在调整他的心，直到最后，你看，把那句话抛出来哈，我岂能不爱惜呢？那个才达到那个高峰哈。我想那个之后，约拿的心才真正改变啊。要不然第四章他也不会向神发怒啊，这个求死啊等等哈、啊。所以整个一直到最后，约拿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哈、啊。但最后他会改变。
在查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这么简单的，然后从小就已经接触到的这个故事，哎，这个怎么分享呢？结果大家一分享了以后，哎呀，我就看到哦，原来那个很多的东西就出现了哈。我第一个就想看到，就说哇，叛逆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有孩子哈，我们看到那个孩子叛逆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躲避哈。有神的地方我就是不去哈，你叫我这样我就偏不要哈。所以他这个第一个感觉就是躲避，只要能够远离神的他就往那边走，走到海边，走到哪个地方一看到有一个船进来，我就远离这个地方哈。这个一个叛逆的哈，然后叛逆完了以后，他其实也知道，就是说我叛逆上帝你要怎么样，他觉得说大不了就是一死，他根本不怕死哈、啊。就后来就碰到了风浪了，他就在那边沉睡的时候，他根本不管周围的，反正外面的这些吵闹啊干什么，他第一个就是逃避，反正我就睡我的，外面怎么样他根本都不理了。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只要跟远离上帝，远离这些他烦心的事情，他就不管周遭的哈。结果呢，他以为他可以逃避哈，结果就被抓出来了哈。然后这被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把他抓出来面对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所以有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哎呀，就逃避哈。那叛逆的人有的时候就是想要这么做，结果反而被人家抓出来面对哈。然后他被抓出来面对的时候，他也知道就是说神绝对不会放过他哈，他也要出来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哈。然后他就想到我的叛逆，那神一定会处罚我哈，我反正就死就死了就是了，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承担哈。所以那个叛逆的人有的时候，那个刚刚大家讲的说不怕死哈，然后他也知道就是说哎，只要他死了以后，这个神就不会再就不会处罚这些其他的人，所以他马上就知道解决的方法哈，就是被惩罚嘛，然后把他丢进去了哈。反正他自己也知道，就是说他不应该说因为一个人做的错事情然后别人遭殃哈，所以他好像也很有那种知道他罪有应得哈。刚刚那个童阿姨讲说罪有应得，他该死，他知道这样哈，他不要使别人遭殃哈。所以这个叛逆的这个结果呢，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大不了一死这样哈，神嘛你就管教我，就让我死掉好了哈。结果没有想到神借着他的这个叛逆呢，讽刺性的看到这些外邦人呢丢下去了以后，这个风浪就止息了，然后他们敬畏神，他们许愿哈。那我就回想到，就是说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那个弟弟也都听过福音了，但是他就说哎呀，他这个一切顺利哈，他根本姐姐，我根本不需要上帝，我一切都已经很好了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不需要上帝，但是有一次大地震的时候哈，哇，他那个躲在下面哈，一碰到人，一碰到那种面临死亡的时候哈，就像这个众人一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就开始突然就变得很认识神了，他就 就开始会祷告、哦、我弟弟就祷告说，哎呀，姐姐认识的那个神啊、要救他命、哦、然后结果神真的是救他了、哦、他出来他又忘掉了、哦、我们这个不认识神的就是突然被神的那种灵感动了以后就觉得说，哦，这个神真的很灵，很就是很真实、哦、要认识。但是如果后面没有持续的跟进的话，这个暂时的这些感动又离开了哈。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提醒，我们周围的人悖逆哈，那悖逆的人呢，神为什么不惩罚他或是怎么样，那给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说神有时候也会借这些很负面的东西来引导人来认识他。但是如果不继续的让就是紧紧的跟随着神，我们如果哪一天又不信的时候，这个救恩又远离了。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周围上次那个我也听到那个谁分享，他说哎呀，他有两个小孩子信了主哈，结果最叛逆的就是这两个小孩。哎，我也想到说，哎，我们周围的，我们就看到就是，哎呀，这个叛逆的到处都在，尤其是在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子上面，看到哇，这个罪性真的是到处彰显哈、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约拿的这个例子哈、啊，也让我们提醒到，哎，这个叛逆哈、啊，然后神花多少时间？刚刚那个有人也谈到，就说哇，他为这个准备披麻，又准备什么鱼啊，什么这些都是来就是神的一些作为，最主要就是要引导这个叛逆的人哈、哦。那叛逆的人，就刚刚牧师讲的，就是那个他叛逆了以后哈、哦，然后神怜悯他哈、哦。让鱼把它吐出来了，然后他那个叛逆的心要改、啊、还是要一段时间，所以一直到后面神就是借着各种不同的这种周围的环境来带领人，所以也给我们一个看到，就是说神的那种耐心，神的这个作为，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周围叛乱的人都是我们心爱的人、啊、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忍耐、啊、然后用爱心、啊用信心忍耐，我们才会看到盼望、啊、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的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碰到这个困难，碰到这个叛逆的人在周围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丧胆，因为神呢在我叫我们忍耐不灰心丧胆了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盼望，所以他会借着这个负面的这个讽刺的东西也可以有很多的教导。哎，我有时候也是在想说，哎呀，真的是神的作为，刚刚大家也讲到说奇妙，真的是测不透、哦、然后他又是那么有力量、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像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乖乖宝，结果也没有想到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哇，我们也叛逆啊，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一失控的时候也是像泼妇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神都没有那个来计算我们的恶哈，他还是这样子的，一直慈神爱手，一直把我们拉回来、啊、所以很感恩、啊、所以这个借着这个约拿，经过大家的这样分享了以后，哎，我说这个圣经的怎么不会变得这么丰盛、啊、就觉得很有意思、啊、神的话语真的是充满着奇妙、啊、
第五节、啊、就是说当时带风带浪的时候，约拿已经下的底窗躺卧沉睡。他们当时那个情况这么危险，整船人都危险的时候，他就躺下沉睡。其实也像我们今天一样、啊、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逼迫、啊、那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很多基督徒还是乐在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里面管自己的事情，没有理会其他地方。那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也去祷告啊，我也去做神更啊，我也去礼拜啊，我也去这样去那样做这些。但是如果想真一点呢，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都是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以内的做的，没有踏出去一步去真的为神摆上自己的。
我有几个要分享，因为我看大家讲到的都是约拿叛逆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从约拿身上我看到很多正面的地方。第一个，我觉得他很诚实，然后很勇敢，因为神叫他去做一件他其实他不了解不愿意去做的事。我在想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一个就像约拿的反应，他其实不明白，不知道，然后他也不愿意去做。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去做，但是我们是不明白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两种究竟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因为像约拿这样子，他不明白，然后甚至他觉得根本不对，所以他不去做，但是最后他真的明白了。那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虽然不明白，但是是我去做，做了以后，他有可能神慢慢的让他明白，但是也有可能他一辈子其实都不明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一定要经过一个叛逆的过程他才会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他如果只是因为大家跟他说应该要这么去做，其实他不明白，但是他去做，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明白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看到的约拿是我觉得他其实跟神很亲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跟神很亲密，所以他敢做这样子的事情，神叫他这样他不明白，所以他不愿意，他要往另外一边走，上了船大风大浪，其实他心里面很知道为什么的，就是因为他跟神很亲，所以他可以睡觉，甚至碰到大浪的时候，他丢到水里面他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神很亲，他知道神不会这样子就杀了他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我觉得他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也说亲密必起忤逆之心，虽然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的话，但是他也讲出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跟一个人很亲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容易把我们真实的那一面就表达出来，他没有隐瞒，所以我觉得从约拿身上我也看到了很多很正面的地方。
刚才华美讲的第一点就是明白与不明白，先知明不明白其实不是关键，先知不明白他照讲，那这是他们的责任，那你说以赛亚讲的那些，预言讲到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三章，他真的明白吗？他明白是有限的，但先知的责任不是说他自己要明白，他先知的责任是说神要传递的信息要传出去，可能哪怕当时代的人都不明白，要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才真正明白，那先知的本分，这是神拣选先知的，要成就的，要尽的责任，所以不要把先知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当做一个重点。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顺从神去做的事情，你真的明白吗？不一定明白，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当然这个神有怜悯，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在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更体会神的心意，那是对的，但是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的成就，这是这些事情的中心，不要把我们自己甚至 把我们自己要明白这件事情作为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这是错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华梅刚才讲，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很亲，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真的是给他很多的怜悯，这个，一直没有放弃他，但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因为约拿做得好。约拿最后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这种很讽刺的写法写他自己，就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人， 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整个这一篇就是要证明上帝的怜悯，怜悯他的先知这么悖逆，他也怜悯这个外邦人这么恶，亚述帝国这么做这么多恶事，先知都不愿意理他们，神还是怜悯他们，这是整个约拿书的重点。所以约拿能够跟神有这样好的关系，不是因为约拿做得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不离不弃。所以这个重点是在神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不是在约拿身上。这个故事的张力很大，这个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思考，那我们慢慢去体会，下周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去体会这一本书。